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有烦恼吗？是否经常为着生活、工作、家庭感到很烦恼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最好的活法就两句话。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经典语录。人活着，谁都会有烦恼，每天都有烦恼，所以请你记住两句话：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还有多少时间够你作践。你开心，这一天过了；不开心，一天也过了。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当你烦恼的时候，想想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活一天就少一天，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不忘人恩，不念人过，不思人非，不记人怨，对得起良心就好。当你忧伤的时候，想想生活就是一场路过，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带不来一丝尘土，带不走半片云彩。功名利禄、豪宅名车，什么你都带不走。想明白了，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当你不满的时候，想想和富人比，我们活着知足就是幸福；和病人比，我们活着健康就是幸福；和死人比，我们仍然活着就是幸福。人这辈子想活好，心要简单，人要糊涂。当你生气的时候，想想是否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人生气呢？是否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事闹心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做事，好好生活。你好好的，家人好好的，一切也就好好的。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人在世间走一回，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伤人也不伤神，一辈子就图个快活舒坦，无愧于心。人活着 开心就好。莫在意钱多钱少，老了以后谁在乎你是乞丐还是富豪呢？人活着，看淡就好。莫计较权大权小，老了以后谁在乎你过去头顶几尺官帽呢？人啊，活着就好，有事可做，有饭可吃，有觉可睡，有人可伴，让我们心怀感恩吧。圣经说，当将你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听众朋友，今天有不少人说人死了便一了百了，因为有这句话，有人因为解决不了一些问题便去自杀，有人因此铤而走险去犯罪，还有的人因此只顾是吃喝玩乐，有的人活在没有盼望的人生中，不少人更是漠视天堂地狱之真理。因此，人死了便一了百了，这句话真的是害了很多的人。其实还有很多的例证告诉我们，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的，人是有灵魂的。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洪顺强写的文章，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了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人与灵界接触的经历去说明。有人曾经接触过鬼，有人接触过天使，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笔者曾经亲眼看见过一个被鬼附的人，鬼控制他的时候，他用暴力去破坏家具，不由自主地耍拳，然后又变成一个女神仙去涂脂抹粉，甚至想要伤害自己。其实那是鬼在他的里面。另外，我也亲耳听人讲述他见到天使的经历，其他的比如说打坐通灵、占卜、问米、观照、招鬼、观水晶球等等，都说明人是用他的灵魂去接触灵界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人灵魂出窍的经历来说明。记得在笔者的一个课堂中，有一位姐妹分享自己的丈夫死前灵魂出窍的经历。她丈夫的灵魂从医院的六楼飞出去，一直飞到看到前面有黑路，但另外也看见有光的一面，心里想到圣经说上帝就是光，他的灵魂便飞回身体。他自己后来信了耶稣。其实类似的个案还有很多，死亡九分钟以及 Life Beyond Death 两本书都讲及这方面的事情。经历灵魂不附体的例子有很多，是人无法否认的事情，这都说明人是有灵魂的。有两位很出名的人，Dr. Maurice Rawlings 以及 Dr. Elizabeth Ross， 他们对人死后再生做出了非常详细的研究， 指出不少人经历过灵魂出窍，身体被宣判死亡，但灵魂重新回到身体时再活过来。他们可以清清楚楚地说明灵魂所到过的地方，所看过的一些情况，然后在活过来的时候能毫无差错地把一切都说清楚。第三个就是人直觉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从葬礼、拜祭、报应的观念中可以琢磨到人相信有灵魂存在的信念，否则人不会把陪葬品放进死人的穴墓中，希望死人的灵魂可以继续享受那些东西，也不需要用什么祭品以及礼仪，盼望能引死人上路。再加上很多的宗教告诉我们，人死后灵魂转到不同的躯壳，再度进入世界，这就是轮回转世的观念，相信人的灵魂是永存的。还有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提到的说话，比如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人将来会有报应，白天不要说人，黑夜不要说鬼，魂飞魄散等等，都直接说明有灵界的事情。第四个就是圣经多处说明人是有灵魂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说明，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之被造异于动物，人不单是万物之灵，更是有灵的活人。人有灵魂，使人可以与上帝沟通，敬拜上帝，有宗教感，有永恒感，有道德感。动物没有像人一样的灵魂，他们不会敬拜上帝，没有道德感，没有永恒感，他们更不会怕鬼。人的生命来自于永生上帝，人由物质组成的身体有一天会死去，归回于尘土，但人的灵魂不是物质，是永存不灭的，是人的真我。圣经并且告诉我们，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世界末日来到的那一刻，主耶稣基督要亲自的审判所有的人，包括在阴间中所有死去人的灵魂，都要被上帝大能的力量遣送到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有罪的人最终也要全部被投入到地狱的永火里去受刑罚。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了其中的死人，死亡与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但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基督徒尝过主耶稣基督救恩滋味后，大家都努力地传扬福音，希望更多人得救，免去地狱的刑罚，重新回到天父上帝的怀里，恢复人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永远与上帝在一起。亲爱的朋友，人若没有灵魂，人生便没有生存意义和价值可言。试想一下，人生最多拥有一百有余，或者是数十寒暑，转眼过去非常短暂。无论你有多大的成就，多么的才雄势大，拥有多高的权位，多大的名声，都会似泡影浮云，迅速消失在坟墓中。圣经传道书说得很清楚，人生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人死后就是一堆小小的尘土，不久便没有人纪念，那么人生还有些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怪不得唯物论者不看重人生命的价值， 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是物质和今生的好处，最好及时吃喝享乐，放纵肉体的私欲。但如今我们得知人有永恒的价值，就是上帝所赐的灵魂，我们便要关心灵魂将来的去向。圣经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圣经又说，当信主耶稣，你与你一家都必得救，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秘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天路客黄磊，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勇气的形象，作者凯西·赫莱。我知道什么才是勇气。6年前，在一次飞行中，我感受到了它。它深藏于我的记忆，每每讲到它，我眼中总不免噙满泪水。那是个周五的早晨，1011次航班从奥良多机场起飞，机上的乘客精力充沛，活泼而欢快。早上的航班上的乘客多是到亚特兰大出1-2天差的公务人员。环顾四周，我看到许多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和带着皮箱的生意人。我坐在后面读书，短暂的飞行开始了。飞机刚刚起飞，肯定是什么东西出了毛病，飞机开始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包括我在内的有经验的乘客都环视一笑，表明大家彼此以前都碰到过这种小麻烦。要是你常坐飞机，
碰到这种麻烦也会习以为常，不当回事的。可这种感觉没维持多长时间，起飞后几分钟，飞机开始急剧下降，一侧机翼向下猛冲，飞机努力爬升，可这无济于事。不多一会儿，飞行员开始广播这个坏消息：我们碰到了麻烦，目前看起来飞机的鼻轮操纵失灵，显示器表明水压系统也失灵了，现在我们将飞返奥良多机场，因为水压失灵，我们不能保证能打开起落架，所以机组人员提醒大家做好迫降准备。此外，为了能平稳着陆，我们会尽可能抛掉自重。大家看看窗外，我们正在倾倒汽油。换句话说，飞机兴许会失事。再没有什么景象能比看着窗外成百加仑的汽油倾泻而出更让人感到凄惨的了。机组人员帮着大家各就各位，又安慰那些已经变得歇斯底里的人。我望着同机旅行的生意人的面孔，他们的变化让我吃惊，都是那么惊恐，就连最镇静的人也变得面色苍白可怖，白得吓人，没有人例外。没有谁能面对死亡无所畏惧，每个人或多或少地失去了镇静。我开始在闹哄哄的人群中寻找在如此境地中能以真正的勇气或伟大的热忱支持他仍然保持安详和镇静的人，但我很失望。忽然，在我左边几排的地方，有个妇女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中，她的声音和平常说话绝无差别，沉静而平缓，没有一丝战栗和紧张，柔和而充满爱意。我得找到这个说话的人。周围是人们的哭叫声，许多人在痛哭尖叫，有一些男人极力保持镇静，他们紧抓住靠手，紧咬牙关，但他们的恐惧仍是一览无余。尽管我的信念让我不至于歇斯底里，但我也做不到在这种时候还能如此平静，如此柔和地讲话。我终于看见了那个说话的妇女。在一片骚乱之中，一个母亲在和她的孩子轻轻地谈话。她大约35岁，相貌平平。他全神贯注地盯着他女儿的小脸。他女儿看起来有4岁了。小女孩认真地听着，体会其中的谆谆之意。母亲的凝视使女儿如此专注和热切，以至于周围悲哀恐惧的声音对她毫无影响。我脑中忽然闪过另外一个最近刚从一次空难中大难不死的小女孩。据推测，小女孩幸存的原因是她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她。母亲未能幸免于难。媒体追踪报道那个小女孩，后接受了心理医生好几个星期的治疗，因为她无法摆脱负罪感和负疚感。医生一再告诉他，他母亲的死不是他的过失。我不希望这种情形再重演，我竭力去听那位妇女对她的孩子说了些什么，我抑制不住要听，我需要去听。最终我靠过去，好不容易才听到这个轻柔 而让人欣慰的声音。那位母亲在一遍又一遍地说道：“我是如此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超过任何别的吗？”“
是的，妈妈。”
小女孩说道。“记住，不论发生了什么，我都永远爱你。你是个好孩子。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你的过错，你仍是个好孩子。我的爱将永远与你同在。”然后，那位母亲紧紧搂住女儿，系上安全带，准备飞机坠落。谁也没有想到，飞机的起落架竟然放下了，飞机安全着陆，悲剧没有发生。几秒钟之间，一切就都好起来了。我那天听到的声音是那样平静、自信、缓和，真让人难以置信。而我们这些老于世故、饱经风霜的生意人，却都声音战栗、惊恐不安。只有在无比伟大的爱的支持下的无上勇气，才使那位母亲坚定自若，超脱于身边一切纷扰不安之上。那位母亲向我表明，真正的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在那几分钟里，我弟听到勇敢者的声音。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